继续耶稣的苦难叙述，那现在已经是第27章、啊、如果我们的进行的顺利的话，下个星期就结束了、啊、马太福音就可以告一个段落。我们今天从27章11节开始，就是耶稣现在到了第二个阶段的审问、啊、正式的罗马的官政府的审问。因为我们上次跟各位解释了，他在司祭长的庭院里面，大司祭的家庭庭院当中受审，但是犹太人在当时是属于罗马的控制之下，他不能够判人死刑，他们就举行这个宗教性的审判。那他们这些耶稣的对手们就是一定要把耶稣置于死地才行，才甘心啊，那么就必须把他就接送到比拉多的这个衙门去哈。那我们看第11节，我们先从11，我先练到26节。耶稣站在总督面前，总督便审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君王吗？”耶稣答说：“你说的是。”当司祭长和长老控告他时，他什么也不回答。于是比拉多对他说：“你没有听见他们提出多少证据告你吗？”耶稣连一句话也没有回答，以致总督大为惊异。每逢节日，总督惯常给民众释放一个他们愿意释放的囚犯，那时正有一个出名的囚犯名叫巴拉巴。当他们聚集在一起时，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愿意我给你们释放哪一个？巴拉巴或者那称为墨西亚的耶稣？”原来他知道他们是由于嫉妒才把他解送来的。比拉多正坐堂时，他的妻子差人到他跟前说：“你千万不要干涉那义人的事，因为我为了他今天在梦中受了许多苦。”司祭长和长老却说服了民众，叫他们要求巴拉巴而除掉耶稣。总督又向他们发言说：“这两个人中，你们愿意我给你们释放哪一个？”他们说：“巴拉巴。”比拉多对他们说：“那么对于那称为墨西亚的耶稣，我该怎么办？”众人答说：“该钉他在十字架上。”总督问说：“他究竟做了什么恶事？”他们却越发喊说：“该钉他在十字架上。”比拉多见事毫无进展，反倒更为混乱，就拿着水当着民众洗手说：“对这义人的血我是无罪的，你们自己负责吧。”全体百姓回答说：“他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于是比拉多给他们释放了巴拉巴，至于耶稣，把他鞭打以后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我想光是练这个故事就有点这个让我们难以想象啊，这个当时的犹太领导者怎么样煽动群众啊，就是这么样的仇恨耶稣，是很难想象的一个事情，不是这样发生了。我们前面在27章一开始已经读到了，那耶稣被带到总督府前面，那么中间插了故事讲了犹大的结局，我们今天就开始直接审问的部分。那司祭长跟长老们把耶稣解送到总督府以后，让他接受这个罗马行政长官的审问。那么马窦在报道这个审问的时候，当然不是按照当时的真正的法院程序做了记录啊，不是的。所以我们这边看不出啊，并不能够得出在当时正常的罗马政府审问犯人是怎么进行的，这不是马窦关心的。马窦关心只是这个事件啊，到底耶稣怎么样死的。那么马窦的这段叙述，我们可以读出来最大的核心其实是比拉多他尝试要释放耶稣，他一直努力的要把耶稣能够放掉。他用了什么？在逾越节这个特色，这个惯例，在重大节日他们就会放人。你知道我们台湾也在讨论了这个明年这个建国100年要不要大赦，对不对？在罗马当时是一样的，这么样的一个重大节日，他们在 他们所管的地方放一些特别的这个特色是有的啊，当时的一个惯例啊。那么这个叙述里面就是两个人啊，一个是耶稣，一个是巴拉巴。那各位你注意到这边好几次称耶稣说那称为墨西亚的耶稣啊，就是很强调这个讲法啊，因为非常有趣，这个巴拉巴，有很多的圣经抄本手抄本啊，就是有留下这样的写法说巴拉巴的名字也叫耶稣，耶稣是个普通名字，对不对？那么每个人他们名字有两个名三个名字很正常的，保禄扫禄当做例子是很正常的，他们当初可能是就是有这么一个很美的一个对比啊，称为巴拉巴的耶稣跟称为墨西亚的耶稣。我们今天很难去定断，当然一般我们的圣经啊，四稿本所跟随的这一个原始的经文啊，我们是跟随这个没有讲没有这个附加的句子的啊。那的确在经文的批判研究里面呢，有加上巴拉巴的名字也叫耶稣的是比较惋惜的，所以大概我们可以想是后人加进去的这一些资料啊。但是后人加进去的资料，一个可能是在文学上的对应啊，因为这边好像强调嘛，称为墨西亚的巴拉巴，耶稣称为墨西亚的耶稣，另外一个是称为巴拉巴的耶稣啊，所以那也可能后人就知道他的名字了，就加进来，我们不知道了。就是这个，当然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有趣的在圣经学的研究里面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插曲，这边跟各位提供一下，让你明白就是为什么好这个好几次强调耶稣是，当然因为耶稣的确是当时他们控告他的罪名，他是墨西亚嘛，这当作罪名来控告的。好，那基督徒从这一段故事里面当然看出了耶稣是没有罪的，耶稣是崇高的人物啊，天主的独生子。那我们也看见了这个司祭长跟犹太领导们怎么样煽动群众啊，最后呢让罗马总督做了一个把耶稣当作政治犯的判决啊，否则不能判他死刑嘛。因为罗马人是不干涉犹太宗教的啊，犹太人有宗教自主的，这很有趣的一个紧张的形势啊。犹太人他们自己解决他们宗教问题，那么其实耶稣呢，真的是一个宗教信仰问题对他们而言啊。但他们是在宗教信仰上，那么非常不喜欢耶稣，要把他逼到死路，但他们没有权利定他的死罪，就把他变到这个罗马的法庭来。让罗马的这个行政长官判他的死刑，那罗马的行政长官判他死刑呢，明明知道是一个宗教罪名，他尝试用很多的方法，包含他的政治性的方法，用这个特色，这个特色跟宗教是连关联，因为逾越节是宗教节日嘛，关联的，但还是不成功啊。所以这个是这段故事的这核心了。当然这边还加了一个什么？加了一个这个比拉多的妻子做梦的小插曲加进来。马古是没有这段话的哈。那当然我们知道比拉多这个太太做的梦怎么样呢？他说你不要干涉这个义人，什么意思？他是无罪的，不然不叫义人嘛。那很清楚，就这整段叙述都要强调耶稣是没有罪的。这整个是这个叙述的核心，这叙述的核心并不是给我们一个罗马的审判的方式，而是在这个框架之下要表达耶稣是没有罪的。那么最后的24跟25节到底谁该负这个耶稣的死亡的责任啊？谁该为了耶稣流血而负责？那这边是非常强的，这个以色列百姓说他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啊。当然这句话你可以看见，就是可以让人这个无限的引申出来，那么以后的犹太人都是被天主所诅咒的，这是过度的引申啊，过度的诠释根本是不正确。但是我们知道经文写下来容易导致这个困境，有一个反犹太的倾向啊。在马窦这个时代呢，当然他们马窦当时的生活情境里面，他的基督徒团体大部分是犹太人，他们面对非常强大的传统犹太信仰的犹太人的压迫，那这边就是反应过于激烈，那可以明白的是希金南。那这个句子后来被人无限引申，我们知道后来的希特勒是最典型的例子，最残酷的例子。就是这经文里面，我们读新约作品里面的确有不少处类似的，好像对犹太人就是非常仇视的经文，你可以做很多这样的引申的解读了。但这其实我们这个都是过度解读，因为我们知道当时的 圣经的写作呢，当时作者以及那个信仰团体的一个情绪是可以考虑进来的啊。他们的意识并不是要诅咒整个世世代代的犹太人，没这个意思的。只是犹太人他们的讲法、他们的语言的方式、文学的表达方式，总是这个囊括在一起的。就我们知道，我们一般人讲话也是很容易就通通在一起，说他们都这样，很清楚，对不对？你说一个人、两个人犯点错，他们都这样，啊，这个人都在一样。啊，像这个不论如何，你说这个今天我们在选举要到了，我在讲争取这个中间选民这个新的名词，对不对？你今天说啊，泛蓝都那样，泛绿都那样，我们很正经这么讲，对不对？其实都不对的，你只要想一想是不对，但是呢，在人的生活里面，常常会用这些模糊地带，明明知道不对，可以把它渲染。那今天你的在政治上的操控是很明显的。那我拿这个当例子跟各位解释，为什么在历史里面好多人把这些一两句真的其实不是很重要的经文无限引申，造成整个人类的特别是犹太人的灾难，这是过度的，这个要跟各位这边特别要提啊。无论如何，我们知道犹太人的确是在这里，在这个场合里面，他们施加了非常大的压力，他们的确是应该为这一个没有罪的义人耶稣的死亡负责，这个毫无问题的。但是那一些人，而不是世世代代啊，当时在场的一些人，这个我们要分得清楚。好，那么这个段落里面，从十一节到这个26节，大概可以分成三段嘛。前面这个11到14是最简单的审问嘛，啊，对不对？然后呢，15节到23节就是一个比较多尝试。你看这么大的篇幅哈，中间部分要尝试释放耶稣，比拉多他用这一个方法，用在特别的节日当中施行特赦，要尝试着把耶稣放了。然后最后是24到26呢，是耶稣被判刑，判刑同时要讲谁要负责任。我们再分这三个段落跟各位讲。首先第一个啊，11节到14节。好，这比拉多现在呢看见耶稣啊，因为犹太人把他带来，那么现在耶稣站在他的面前。那么根据罗马的法律的程序呢，那么一定有一个书面的控告啊，正式的控告，这边当然审阅掉了啊，对不对？因为经文不能显现。那么审问呢，就靠这一个控告书啊来审问，一定问这个被告，对不对？这个人就告你这个，那么是不是真的？有什么意见？所以这个当然，这个叙述里面这个文件没有，那当然是用一句话代表了：你是犹太人的君王吗？很清楚，就是控告书上应该这么写的，说这个人自称是犹太人的君王，他已经以这个方式带领群众啊，怎么样，要作乱等等东西，这是最简单的啊，最简单的一个方式来表达这一个控告。那当然我们知道犹太人的君王这个字啊，就是很清楚的当时犹太人在罗马帝国统治之下已经不能有什么真正的王了啊，王就是当时罗马指定的王，不能有别的王。另外的人称王，那么当然是一个什么政治性的犯人啊，就是不接受罗马所指定的王嘛。这个罪名当然是一个政治性的罪名。那么所以比拉多现在要审问的是说，到底这个案情是不是一个政治上的叛乱。如果是，当然是重罪，因为呢这个罪呢是煽动群众反抗罗马政府，那这个罪当然是判死刑。这个人如果不是罗马公民就被定死啊，这是整个历史情节很简单的哈，啊，你看我们知道又是被钉在十字架上了，其实在整个的这个叙述的铺陈，假设是客观历史事实的话，犹太人是一步一步的把耶稣逼上十字架啊，就是他连那个罪名都是用得很清楚的，他们懂得这个整个的情况的发展。那我们今天用我们今天的话就是懂得法律的人才会用法律啊，这知法玩法嘛，这个又是去陷害别人，不懂法律就很惨，被别人玩死啊，这样子。当然这个是用今天的东西来了解。所以犹太人呢是刻意的把耶稣的罪名导向政治性的层面，是刻意的。如果只是个宗教罪名的话，罗马政府就不管了，你们家的事。我们记得保罗在格林多 被控告，别人在告在这个当时的阿哈尔种族家里就没人告他，你们的事我不管，这个事宗教事我不管，你们走吧就完了。那那个加里翁当然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有智慧的一个行政长官，比拉多这边呢不一样。好，那么你是犹太人的君王吗？这犹太人的君王当然是传统犹太人对于墨西亚的概念啊，这犹太人那么这个他明白墨西亚都是本来就是有这个君王，那君王这个有非常强的这个政治性的意涵。那比拉多这个人是罗马人，他在犹太这边生活治理啊，犹太人当然对于犹太的一些这个传统多多少少知道，不明白但是知道一些，他很清楚的对他而言呢，那么这么称呼他当然是一个政治性的反抗。其实墨西亚在犹太的传统里面它还是一个宗教性的职业啊，宗教性强，那他要拯救老百姓也是把他们从这个罪恶从这个真正的敌人的奴役的里面拯救出来，还是在天主的旨意之下执行的啊。当然谈到天主当然是宗教信仰性的，只是呢实际上用了这个模糊的地带，名词的模糊地带，就是可以宗教性的又有非常强的政治意涵，那么导致比拉多当然就从这一个政治上去想。好，那耶稣咋说？你说的是，彼得问你是犹太人的君王吗？你说的是，其实那个按照这个字面直接应该说是你说的啊，你说了这话，这个意思啊，你说，只是我们犯这个你说的事也没什么问题了哈，就是基本上其实耶稣讲的是你说的，这么一个有点距离感的表达啊，就是耶稣呢，他同意他是墨西亚，不过呢不是政治性的啊，就是他同意他是墨西亚，也不是传统犹太人所懂的概念，这是问题。这我们一般我们在明白这个圣经的时候，在看这个整个耶稣世界，总常要注意到两个层次啊。耶稣讲话的层次跟人的一般想象总是不一样。耶稣这边谈这个当然是天主的救恩层次，可在这个人们传统所明白的墨西亚概念呢，想起来不一样。耶稣呢？就讲是你说的啊，我说你说过这话，那么这是好像也承认了，但是保有点距离，不是完全的接受你的讲法，因为你对于这个墨西亚的了解跟我的了解不同，有点不同，但是又不能够用言语讲得清楚。那当然我们这边只是一个福音的叙述，它并没有讲的全部的客观的历史事实嘛。然后接着呢，人们继续控告，人家都问，耶稣再也不讲话了。当然我们知道在审判的时候那么不讲话对于这个被告是不利的，跟我们今天这个缄默权是不一样的啊。今天这个保持缄默什么等律师讲话，怕讲错话嘛，对不对？以前那个不是，以前没有律师的，自己叫答辩，对不对？不讲话当然是对于自己不好的。那我们这边当然想起好多圣经的话，对不对？我们最著名的是在这个上主受苦的仆人的讲话里面，对不对？他被牵去，对吧？好像被带宰的羔羊，总不开口啊，这些话，一人在受苦的时候总不讲话。啊，在这个很多的旧约的这个图像这里面就通通都浮现出来。那耶稣当然是表达是一个义人受苦。好，那么接着呢，就是十五节，那么耶稣面临的一个机会啊，当然不是他主动来的，是比拉多提供的啊，就是他可能被释放，因为当时按照惯例啊，可以释放一个人。在重大的节日的时候，那么这边有两个人，一个是耶稣，一个是巴拉巴。我们的圣经说他是一个出名的囚犯，这个名当然是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声名狼藉的名了，跟耶稣的出名不一样，对不对？比较不好的一个名。那这边又说他是什么？他说马古第十五章第七节有介绍，说巴拉巴是跟一群在某一次暴动中杀人的暴徒们是一伙的。马古这么讲，他这边马窦没有太多的细节描述，马古这么说这个人，说在一次暴动行动当中，那么他呢跟一群暴徒把人给杀了，他被捕。我们大家可以想啊，他很可能是当时的暴徒的首领啊，就是今天这个可以一个简单的这个推论哈。那么我们知道耶稣被定的时候呢，旁边定两个强盗， 啊。那有的学者认为也可能是一样的，就当时是这一群人，啊，这一群就同一起被抓的，然后被判刑。就当时现在，当时因为比拉多应该是一个首领，就是特别的著名的。那么现在呢，就是比拉多就对不起，巴拉巴，巴拉巴是这个著名的这个犯人哈。那比拉多就问嘛，那现在的这两个人啊，一个是罪魁巴拉巴，一个是呢称为默想的耶稣，那你们愿意我们放哪一个？两个人，但是当然这个马窦的努力是要呈现耶稣跟巴拉巴之间的对比。那你想想看，因为初期教会的第一批读者啊，他们读这个东西是那情何以堪啊！这个比拉多把耶稣跟巴拉巴来做比较，让人们选一个，那么更难看的是人们选的什么？巴拉巴啊！就对这个整个的，而且我们稍微尝试去明白一下，初期教会他们已经接受耶稣是救主，他们有这个特别的这个体验的时候，真的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情境里面。好，这个在重大的节日释放一个犯人啊，那么我们这边的叙述呢，看起来是一个惯例。当然，在这个正常的我们所能够找到的犹太的经典的记载啊，看不见这个把它写成惯例。但是有这个例子啊，还是那一位著名的这个约瑟夫啊，约瑟夫·斯拉里乌斯，在他的作品里面就提过，有人在重大节日时被释放。当然，逾越节的晚餐，逾越节的节庆释放的人，最深的理由是什么？让这一个被监禁的犹太人可以回家去参加逾越节晚餐。啊，就是家庭团圆的意思了。你明白，这其实蛮温馨的啊，在一个重大的节日里面，大家想完全没有希望的人，其实，在犹太里面很多这样的，就他们的惯例是家里面人缺了，还是摆碗筷的，在逾越节晚餐里面是摆着的。那当然他们后来就更新，他们在等待墨西亚时，在每一个家庭摆一个空位，墨西亚可能会来。啊，这整个的犹太传统里面，这个是一个犹太的惯例。那么当然，但这个犹太，这个最大的一个庆节逾越节，那么他们选择这么日子来做一个特别的释放，也是让人可以终于可以回家。那其实在罗马帝国里面，就是在节日里面释放的特色也常见的事情，在凯撒奥古斯都做王的时候出现好几次，所以这个是大概是一个共同的惯例。那么比拉多现在提这个问题，当然他心里面想着，他一定认为耶稣要比这个巴拉巴好多了，一定会得到人民的同情啊！可是呢，他真的不知道啊，人们想的不一样。他不知道人们呢，刻意的就是要置他于死地。他以为，对，他以为在第十八节，他以为人们只不过是嫉妒耶稣而已嘛啊！那现在那个这么严重，看来就是已经到了这个时候，已经要走向死亡的时候呢，他们会有点怜悯，该动动这个怜悯之心，也许就放了耶稣吧。可是呢，很可惜，没有，因为这个嫉妒啊，很可能是真正的罪名。什么样呢？是因为耶稣已经造成风潮，让很多犹太人跟随他走了。在宗教上，我们记得约翰福音曾经有这么记载说，再这样下去，大家都跟他走了，我们就没有人了。没有人，马上就碰到很多现实问题了。譬如说，没有人奉献，没有人捐款，现在有一样的问题啊，是很清楚的。所以他们可能真的是因为嫉妒，而他们也发现，耶稣其实呢，他的宗教热忱、法律热忱都远超过当时的法利赛人、经师们、司祭长们，所以很多群众已经涌向耶稣。那他们真的是出于嫉妒来开始的，必须把耶稣置于死地。当然除了基督以外，他们也知道耶稣的生命对他们总是一个指责啊。无论如何，在他们眼中看来，耶稣真的是芒背在此，对他们而言。好，那么第十九节一个小插曲啊，就是比拉多的太太派人来了啊，说他做梦啊，当然是梦境呢严重的困扰他。我们知道，在古典社会里面，人对于梦的感受跟今天不一样的，所以你知道有好多次叙述若瑟做梦，对，他们把梦境看为真实的， 这个比拉多的妻子在梦中里面，那么他得到一个特别的经验或体验，他说为他受很多苦嘛，就是你看你这个丈夫啊，这个执行这个不正义审判，你这边受点苦，类似这样的情节，我们可以猜了，对不对？他说你放他走，当然这边基本重点还是一样，用再一次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耶稣是无罪受苦的。好，那么最后呢，二十节开始呢，那么比拉多询问群众们的意见。那这个意见当时群众们呢就被长老们说服了，这非常合理了，因为在犹太社会里面啊，并在古典社会其实任何时候是一样的，群众基本上是没有意见的啊。我们说群龙一定要有个首，对不对？乌合之众要个带领者嘛，他们的确他们在整个生活里面一直是被这一个领导者，特别是宗教领导者照顾或者是领导的，他们自然以他们的意见为意见，所以这个领导者说的话他们就接受了，这边讲说服了，对不对？其实今天你看这个任何一个小地方教会差不多的嘛，对不对？我常常觉得说任何堂区他们到今天，我们内部还跟我说神父说了算，我说不要这样子讲，我不喜欢这个方式，说我说了就算啊，看什么事情啊，看什么话啊，对不对？如果我讲的话，你不要说我算，到时候到时候事情做错了怪我，不行，我可不负责任的，是吧？我们提个意见，大家一讨论。但在教会的里面，宗教事务啊、礼仪呀、盛事，我当然是我努力嘛，我说了算。但堂区一般的事务，一起讨论。但那个2000年前当然是更简单了，就他们就是这一群老百姓就完全的听从领导者的意见，政治宗教领导者当时的司祭长以及军师们，所以他们就这么决定了，那么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要求。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当时司祭长们跟军师们已经大概一再的跟群众们说他是个假先知，所以耶稣是假先知嘛？那假先知在整个的旧约的历史里面就是必须被杀害的啊，被除去的，从民众当中排除去的。好，那么群众们的决议，当然比拉多最后也是被迫接受了。比拉多尝试把这一个人耶稣释放，但是没有成功啊，完全失败。好，最后24节就开始判刑了啊。那判刑之前呢，表达他是没有罪的啊，他只是卧室里面人在江湖而已，身不由己，一个非常戏剧性的洗手啊。洗手呢，就是在希腊跟犹太社会的常见的一个表达方式，表达是跟自己跟这个事情无关，他不负责任的意思。那么在判定耶稣死刑的时候，做这一个洗手的动作呢，是把这一个判罪的这个责任推卸给当时聚集在总督府前的这个群众。在那个时代啊，在罗马帝国时代，担任犹太总督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这因为犹太人就是他们有非常强的这个民族特性啊，特别是跟宗教事务有关的不得了的。那我们知道，到今天还是一样，人的历史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国家消灭了这么多年啊，1000多年，最近2000年还可以重新建国的，只有这一个以色列，没有第二个例子。他们是非常这个坚强的、这个坚韧的一个民族哈。那么在当时哈，有好多事情，就是好多的记载都是显示了当时的罗马总督对于犹太人的要求有很多让步的一个记录。有一个故事，就是当时比拉多刚刚去就职的时候，那他就把皇帝的像就立在耶路撒冷，当然是讨好皇帝嘛，讨好皇帝。那么当时犹太人呢，就是非常强的反对跟抗争，就比拉多这个作用，这个事情也没有做啊。这个事情一样，在这个 Josephus 的书里面有记载啊，就是很清楚，这是个例子。好多时候呢，在犹大地区当种族的，他们没办法按照他的意思进行，因为群众们的意见是非常强的。当然一个行政长官要能够看清楚这个情势嘛，我们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对，真正引发暴动他也并不好啊，就算了。所以这边也是一样，比拉多屈服于群众，再一次举个例子啊，也群众的意见。好，那么群众们就打说，他说那么耶稣的血啊归在我们跟我们的子孙身上。 这边所表达当然就是在马窦的当时的笔法里面，当然并不是在场的人而已，是整个犹太民族了。我说我们今天啊，我们今天这么样的引申，过度引申呢、有这么一点点小基础的。因为他当时写的时候，他一记载这个故事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一定还是很悲愤嘛，很气愤的写法在里面，一定的。那我们知道他那个情绪不能够真正当做一个可以这个客观的事实，他并不讲一个真正的真理，当时这个写法里面呢，圣经中里面常见的一种表达方式啊，这个事情归给我们，给我们全部的子孙这样子。那么这个圣经里面就读旧约耶利米亚出现过，宗撒书也出现过好几次这样的写法，里面整个的表达呢是很清楚，责任我们承担，我们承担，我们全部的犹太人承担而已。当然我们前面讲过了，这句话可以这么懂，但是在历史的发展里面，我们不能够把它引申成为一个普遍性的反犹太主义，这是过度啊，是过度。那这个说犹太人呢是遭到天谴的，这是过度解释，不能够这么做啊，这特别要非常的小心。因为我们知道，其实马窦要讲的只不过是直到如今啊，但这个事件犹太人啊一直是天主特别的选民啊，要进入天国的，但是现在呢，他们因为自己的行动，他们失去了天国，这个意思。说他的血归在我跟我们的子孙上面，只是说现在的这一个天主特别的选民不再是犹太人了，这不能够成为一个政治性的或者这个民族性的这个彻底的一个仇视犹太人主义。因为马窦当然是一个宗教信仰的反省了。现在呢，天主的选民是那一些愿意相信耶稣的人，而不再是靠着血缘关系的犹太人而已，这是他要讲的东西啊。就是我们别把这个过度的解释啊。好，所以从这个客观历史而言啊，耶稣他被判决死刑，比拉多当然不能够失去他的责任，他是行政长官嘛，对不对？但是我们也知道，那么这样的耶稣事件呢，是比拉多决定的，他应该负责，但是呢，他所执行的呢，却是犹太人的意愿，犹太领袖们啊，特别是犹太领袖们的意愿，所以呢，犹太人当然也要负责的，一定的啊。那个时候，他们因为自己不能够做，所以呢，就是把这个罪过导向到罗马的行政长官来判决，把一个宗教性的一个行动转变成一个政治性的罪名。说其实呢，这一切人都得负责的。我们说要追究责任的话，都要负责的，谁也逃不掉。但是，好了之后呢，26节说呢，比拉多呢就把耶稣先鞭打，然后交给人钉死。因为呢当时哈、十字架刑罚被判这个刑罚是最残酷的刑罚，我们简单用那个俗话说“十恶不赦”的。所以一定在死亡前还有各种不同的折磨。那顺便讲一点小插曲，今天是那个10月15号嘛，是大德兰的展礼。大德兰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中世纪的圣人，是1515年诞生的。那么他呢19岁进了修会，他40岁有一个特别的神修经验，就是在默想耶稣被鞭打时候才有悔改，就是跟那个一样被鞭打，就是默想耶稣被鞭打那个情境里面，他有一个非常深的悔改，他开始过新的更严厉的啊，更严格的生活。当时40岁，那他45岁啊，发了一个就算多了一个愿啊，就他们修会的愿也多一个愿，就是啊发愿，就是要严格的遵守一切的修会的规矩。那他就是开始改革修会。啊，那这非常重要的，这大不难跟这段经文刚好有个关系啊。我们讲这个故事，顺便跟各位提一下，这是耶稣被鞭打，在当时一定是一个历史的情境啊。就这样的犯人是一定会被受尽各种折磨之后才会被钉死的。好，我们接着看，就是27到30，就另外的折磨，看一下啊。那时总督的兵士把耶稣带到总督府内，召集了全队围着他，脱去他的衣服，给他披上一件紫红的外衣外氅，用荆棘编了一个字冠戴在他的头上，拿一根芦苇放在他的右手，然后跪在他前戏弄他说，犹太人的君王万岁，随后向他吐唾沫，拿起芦苇来敲他的头。 很短的几句话，就是画面其实很强烈，耶稣呢受尽了侮辱跟嘲弄，这应该也是当时就是发生的事情，就是这样的一个犯人被定这样的罪，被他们取笑。那么犹太人他们取笑说犹太人的君王万岁，当然是拿这个耶稣被判的罪名来戏弄他们，就已经暗示了这是耶稣的罪名，那么具有什么叛乱的暴动的政治意涵，所以才被判死刑。那这个场面呢，这个马窦所描写的比马古就更生动了嘛，就是不仅仅给他披上的外场，这个外场就是大概是当时那个罗马的军队的兵士的衣服了，他们就披风嘛，就给他披上去而已，只一个拿来给他穿上去，然后呢带一个士官当做王冠，对不对？那么君王还有一个权杖嘛，对不对？然后芦苇当权杖，就真的把他打扮成一个王的样子，还假装怎么朝拜他，跪他面前，然后最后怎么样拿那个棍子来敲他的头，拿芦苇，就是受尽了侮辱，非常简短的这个文句，确实有非常生动的画面，我们可以想很多了。好，那么31节我们继续下一段，戏弄完了就给他脱去外裳，又给他穿上自己的衣服，带他去钉在十字架上。他们出来时遇见一个基勒乃人名叫西买，就强迫他背耶稣的十字架。到了一个名叫哥尔哥达的地方，就是称为毒篓的地方，他们就拿苦艾调和的酒给他喝，他只尝了尝却不愿意喝。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以后，就捻揪分了他的衣服，然后坐在那里看守他，在他头上安放了他的罪状牌，写着说这是犹太人的君王。当时与他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还有两个强盗，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路过的人都辱骂他说，你这拆毁圣殿而三日内重建起来的，救你自己吧，如果你是天主子，从十字架上下来吧。司祭长和祭司与长老们也同样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却救不了自己，他既是以色列的君王，如今从十字架上下来吧，我们就信他。他信赖天主，天主如果喜欢他，如今就该救他，因为他说过我是天主子。同他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强盗也这样讥笑他。我先跟我讲这个最后一句话，是吧？同他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强盗也一起讥笑他，因为那个悔罪的诱导到哪去了？那是路加福音的叙述，好不好？不要扯在一起，跟讲好多次，对不对？福音要分开来念，不同的传统你这哪一个是历史事实，我们这边不重要，重要的是路加要表达的是耶稣传递了天主是无限仁慈，天主他是天主子，也是无限仁慈的，在他面临着死亡痛苦之时，他还能够拯救人，还愿意拯救一切悔改的人。这路加的神学，路加所领悟的耶稣，因为耶稣天主这么的广大，我们人没办法领悟一切，所以每个人就领悟一点点。我讲这个稍微不是很恰当的比喻了，人去领悟天主多少像瞎子摸象那我们就是把全部凑在一起还不等于天主，因为天主这个大，只是说读经文稍微小心点读。你看这边很有趣，是这个强盗们两个都戏弄他，所以这边当然就没有那个又到进天国的故事，不可能写出来的，对不对？好，就先跟各位讲，读的时候稍微细心一下。我们当然有读过好多次故事了，对，读每一次稍微注意一下之间的一些不同，这不同点是让我们去明白每一部作者到底想要传达什么讯息。好，那么传统的十字架刑罚当然包含这个肉体上的折磨嘛。那么耶稣呢当然受了非常多的折磨那么整个的折磨的故事我们这边就不用再仔细的讲当然在圣咏有两篇非常重要的圣咏，22篇跟69篇，各位就可以看一下圣咏22跟69这两篇圣咏帮助我们懂这个耶稣的故事，就是 在整个的犹太传统当中，圣经的传统里面有好多这一个义人受苦的描述。耶稣这边所承担的一切，基本上就是旧约里面所讲的那些情境，在耶稣身上都发生了。但是呢，耶稣的苦难啊，从这两篇圣咏，从过去圣经的解释是得不到完全的解释，是不可能的啊。因为耶稣的苦难呢，真的跟他实际的苦路密不可分的啊。耶稣的苦难不是一个象征而已，是真的。耶稣真的受了苦。我各位有空去朝圣的时候，就看那个走那个拜苦的路。我们这一期电子报啊，你们看有一个团员就是很简单的分享他的拜苦的那个过程，他陪伴别人一起走，你就可以明白那个苦路。大概我们揣摩一点点的哈，那耶稣自己当时所经验，当然比我们所用经验的深得多。所以我们说，我们可以靠过去的经典帮助明白。但是那只是帮助一点点而已，我们要想的更多，要更深的去明白耶稣说的苦，的确我们人真的无法完全的想象的。好，那么这边呢包含这个非常具体的事实，那么马窦呢叙述一些细节，譬如说有一个人叫西满的，他是来自于基勒的人，帮着耶稣背，当然是被迫的，不见得自愿被背的，背十字架。然后呢，耶稣的罪状牌，然后呢，耶稣呢被钉在两个强盗中间，还有呢，人们就是戏笑耶稣说：“哎，你不是可以把圣殿拆毁又建立起来吗？”啊，这些各种不同的嘲弄的话。那马窦呢，就是报告了这个耶稣在十字架上所遭的嘲弄跟嬉笑怒骂了这个应该。那么这边有三组人马嘲弄耶稣，你就很惊讶。第一个39节，路过的人。过路人，然后第二个呢是司祭长、经师跟长老们，第三个呢跟耶稣一起被钉的人。你简单讲，基督教说了全部的人，几乎嘛，三组的分法里面，就是跟耶稣的事件的关系的远近有一些差别而已，这几乎人们都嘲笑。那这些人嘲笑谁呢？嘲笑耶稣现在的无能。你看，你不是做事情吗？那就同时取笑他的救援工程啊，他救了别人，救不了自己，那救别人是假的啦，这个意思啊，这整个的嘲笑。那这些言语呢，这么怎么样？就可以想想看，这些话加在耶稣身上，那可能呢，比那个钉子钉在耶稣身上更痛。我们都明白嘛，这精神上的折磨啊，就是或者我们说耶稣灵魂上的危难苦难，可能比这个肉体上的情况还要严重。所以在这些东西累积层层加在一起，我们可以懂等一下有一段话，耶稣在十字架上大声喊说：“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什么舍弃了我？”而就这些话，就是你注意到他整个的描写是慢慢的叙述这个事实啊，当时的发生情节，然后一直往前发展，其实非常这个让我们可以明白的整个事情的程序的，是非常合乎逻辑的。耶稣是真正的人啊，真正的受了这些苦啊。好，那这边当然有很多的笔法是暗示旧约，就是那个沾了苦艾调和的酒，对不对？那么这个苦艾调和的酒，这苦艾我们这边好像是中国有个艾草，对不对啊？那其实是原文可能是苦胆啊，那个胆啊，那个我们知道有的人爱吃这个蛇胆，对不对？不敢咬破，咬破了苦死的，这苦胆。当然这都是一个圣经里面所有的话。然后呢，这个兵士们脸揪，抽了那个一分耶稣衣服，也是圣母的话。因为那么这个苦胆在圣咏69篇22节，那各位可以回来回去看，我这边就不用再各位细细读了哈。这个苦胆在圣咏69篇22节，那兵士们呢脸揪分耶稣的衣服在圣咏22篇19节，这都提过，就在旧约里面有这些故事。马窦非常刻意的还是维持他一贯的笔调啊。现在这一个耶稣就是整个圣经里面所预言的那个末期，他真的来了。 你看这有那么多事情谈到他的现在呢，在他身上都一一的实现了。那整个的苦难叙述呢，当然是要解释耶稣受苦，就是旧约里面我们常常读到的，人们一直不明白的义人没有罪却被迫害的事件，都这样一再讲。旧约里面，在旧约里面是一个谜啊，在新约里面呢，当然还是一个我们不能完全明白的奥秘。但是我们明白，连天主子也这么样的接受。那么后来呢，能够明白的是，这个事件不是结局。我们下面要读到复活的故事啊，这个事件不是结局。在旧约里面那么多的故事，大概也从这一个耶稣的事件得到了解答。在复活的事件发生之前，那么旧约里面那么多苦难，人们很难走出来。我们读约伯传，读别的，看到一点点一点点曙光，好像这个生命结束不是结束，更多的没有了。那么旧约里面只表达了很多人即使这个情况还是安然受了苦，维持他们作为相信天主义人的身份。耶稣当然是整个这个传统的极致，然后呢，在耶稣身上我们看见这个不是结局。那这边呢，我们知道特别马窦呢这边出现两次啊，四十节跟这个四十三节两次都称耶稣是天主子。那我们知道在那个智慧篇里面有一段话已经把这一个无罪而受迫害的人被称为天主子，这段我们一起读一下。智慧篇第二章，这是我们各位常常在教会的礼仪里会读到的故事。智慧篇第二章，好，在1068页，我们看一下。这个就是这故事很就是很重要的描写。有一些人啊，有一些人呢，就是他们开始写这样的共同图谋要迫害异人。他们发现这个异人对他们的逼迫非常的严重。他们怎么说？我们从第十节看起啊，士会书啊第二章第十节，他说我们要压迫穷苦的义人。我们是那一群这个一起商谋做坏事的那些人，但不是领导者，一些邪恶领导者，不必顾惜寡妇，连白发连高的老人也不用敬重。我们的势力就是正义的法律，因为软弱只呈现自己无用。我们要陷害义人，因为他太令我们讨厌，反对我们的作为，指责我们违反法律，控诉我们品性不检，自夸认识天主，自称是上主的仆人，自称我们思想的裁判员。我们一见他就感觉讨厌，因为他生活的与众不同，他的行径与人两样。他竟然将我们视为杂种，远避我们的行径，像远避不洁之物，深言一人有幸福的结局，而且自夸有天主为父。自夸有天主为父，我们且看他的话是否属实，看他究竟有什么结局。因为如果义人是天主的儿子，天主一定要帮助他，拯救他脱离敌人的手。来吧，我们用耻辱和酷刑试验他，查看他是否温良，考验他是否忍耐。我们判他受可耻的死刑，看他是否蒙受眷顾，是否如他所说的一样。你看这段话描写是不是跟耶稣的故事非常的吻合一样？天主子就是初期教会啊，他们一直去反省耶稣的事件到底该怎么样去解释。那他们当然在整个的圣经传统里面去看，那有好多的经文支持他们去明白这个的确是天主的旨意，天主安排的一位。在旧约里面有好多的预象，那么智慧篇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例子啊。这边是我们跟各位解释的这一段话。好，我们继续看27章45节到56节。从第六时辰起直到第九时辰，遍地都黑暗了。 约莫第九时辰，耶稣大声喊说：“厄里厄里勒玛撒巴黑塔尼。”就是说：“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什么舍弃了我？”站在那里的人中有几个听见了，就说：“这人呼唤厄里亚呢。”他们中是有一个立刻跑去拿了海绵浸满的醋绑在芦苇上递给他喝，其余的人却说：“等一等，我们看是否厄里亚来救他。”耶稣又大喊一声，遂交付了灵魂。看，圣所的帐幔从上到下分裂为二，大地震动，岩石崩裂，坟墓自开，许多长眠的圣者的身体复活了。在耶稣复活后，他们由坟墓中出来，进入圣城，发显给许多人。百夫长和同他一起看守耶稣的人，一看到地动和所发生的事，就非常害怕地说：“这人真是天主子。”有许多妇女在那里从远处观望，他们从加里勒亚就跟随了耶稣，为了服侍他。其中有玛利亚、马达勒纳、雅各伯和若瑟的母亲玛利亚，还有在伯德的儿子的母亲。好，这边当然是一个耶稣死前跟死后的描述，更明白为什么我的段落分法跟这个诗稿本不一样哈。跟各位提过好多次，这个每一个分段是读者的理解去分段啊。各位在读圣经的时候，尝试去把这个段落自己分成一个小段落的段落，看出它的小段落的意思的话，那基本上就是看懂了。基本上，但后来怎么样做更多的神修上的这个反省，那个人自凭这个努力啊，祈祷那天主的启示，那别的都还好，就基本上文字上要看懂，那么这个分段其实非常重要的。那过去的中文的古是断句嘛，分这个句分逗，这是标准的一个练习，那这边是一样要用的东西。好，耶稣呢在十字架上死亡之前跟之后的过程，当然是一个非常生动的描述，用可以说这个气象万千了哈，有个大地震的变化嘛，我的成语用的不恰当，不过就是稍微明白一下，这个地震啊，天空变成灰暗等等东西。那马窦呢，他当时写作的是一个什么？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性的意义，他想要传达的，什么意思呢？耶稣死亡的前跟后有一个非常重大的转变。死亡之前，耶稣是被人嘲弄的；死亡之后，人们看见他是天主所拣选的，天主真正认可的墨西亚。在死亡之前，人们看来耶稣是无能的，完全被天主抛弃的。那么死亡之后呢，我们看见呢，耶稣得到了天主大能的拯救，耶稣的复活展现天主绝对的能力，以及呢，对于他受苦仆人啊，永远照顾的能力。现在呢，只有怎么样？这个耶稣跟天主是最亲近的，所以当然在这个世界里面呢，死亡之后转变为生命。啊，这是他要描写非常清楚。你注意看第五十节是中间那一句话，耶稣大喊一声，交付灵魂，死了嘛，对不对？好，他死之前三个事件啊，四十五节说啊，第六到第九时辰遍地黑暗啊，然后呢，四十六节讲耶稣大声的呼喊，天主啊，为什么你舍弃了我？然后呢，最后四十七到四十九，当时人呢怎么样？给耶稣醋喝，他们大概是误解了耶稣的话，想要用醋让他延长一点生命，看他怎么样，看看天主，看看厄利亚来不来救他。这死亡之前的，死亡之后呢，更震撼啊！圣殿帐幕从上到下分裂，大地震动，岩石崩裂啊！五十一节，那五十二到五十三节，第二个什么？这个在耶稣以前死亡的圣者也都复活了啊，是耶稣去，对不对？把他们叫来，对不对？然后呢显现在圣城里面，哪个城呢？耶路撒冷 啊显现， 然后呢是什么？罗马百夫长，这个应该是整个死刑的执行者了。当然不用，他不用自己去定，但他是就是监管整个过程完成嘛，对不对？他全部的兵士怎么样宣告耶稣是天主子，这个信仰啊，啊，这个信仰的表达啊。所以你看没有，这个中间这一句话五十节，耶稣大喊一声交付灵魂，是整个叙述的核心。那么前跟后各有三个世界，这是非常生动的描写啊。我慢慢要练习，慢慢练习，就去看这个他们怎么样去写东西，怎么去表达。我已经讲了好几次，我最近看金庸，我看得很有趣，因为看他们怎么表达，那个是不是很美的？那个他用了一些不同的方式，可以让我们去学习的，怎么样去表达一个世界？那他要传达的讯息，我们就看见了。耶稣死亡前跟死亡后完全不一样的。好的，最后呢，五十五跟五十六节当然是可以算是附加上去的小插曲。就当时呢，有一些妇女在旁边观看，这个非常重要。为什么重要呢？因为这些人成为目击证人了，以后的人才能够得知有关耶稣死亡时的故事啊，非常重要的。你看描写的，你是我们相信这个人真的是在场的哈，因为你明白哈，妇女们本来的见证力是没有的，在那个社会里面。那么妇女们现在这边，他们留在那边，可是我们明白那些本来最具有见证能力的人呢是谁呢？当然是门徒们了，可是跑的一个也不剩了。如果说要造假的话，不会拿妇女来造假的，他可能可以说佛陀路痛哭又回来了，说不定我就还也合理，对不对？也合理。不知道他否认了耶稣三次，跟他有关系，后来他就发现听到鸡叫很难过痛苦，他又开始继续跟随耶稣的路，很合理的，可以这样安排的。其实就是要照样这样安排的话，那我知道，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合理的铺陈，但没这么做。那这样来看就知道，这个是这几个小细节，我们看来不重要啊，其实是在历史的观点来看是非常重要的这些人。好，那么当然他们现在呢，他们必须要在这边观看，同时也为等一下我们下一次二十八章的谈到复活时妇女们要回来嘛，对不对？那么先预做准备，在文学上的安排也非常好啊。他们必须知道耶稣到底怎么样死的，怎么样埋葬的，他们才有可能回来弥补他们在安息日之前来不及做的事情。这是最后的五十五跟五十六节。好，那这边描写这个一开始四十五节遍地都黑了哈，有人说是不是日食？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人懂这个大气科学了哈。啊，日食就是月亮介于这个太阳跟地球中间嘛，对不对？这个事情啊不会发生在满月的时候啊，你知道这个地球绕太阳公转啊，月亮绕地球公转啊，那么这个三个星球的这个相对位置要发生什么日食跟月食啊是有关系的。那么日食是不会发生在满月的时候的，那么有兴趣就问问这个地球科学家哈，不发生在满月的。那么逾越节是满月啊，逾越节是春分之后的月圆之时，逾越节。你知道这它是逾越节庆，所以这个是日食绝对不能解释啊，不能解释东西哈。那么有人说是不是这个什么是什么那个沙尘暴？这样子，当然你知道，就是很多人先把这个用客观的、用自然科学来解释，那完全弄你了。因为马上不写这个东西，圣经不写这个东西啊，很可能是一个象征性的表达。表达什么？整个受造界啊，整个受造界都为了耶稣受难啊，一起感到难过、忧伤啊。那么或者也可能表达这个天使的愤怒，这可能是乌云密布啊，这样子啊，这个在过去那样的一个比较简单的这个自然科学的常识里面讲，呀，这个人家神发怒了啊，这种写法里面。好，这边讲，那我们很难去明白当时到底发生什么事。 到底为什么这么发生不知道，但这个描写是当时遍地都昏黑了。好，那么耶稣大喊一声呢，这个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什么舍弃了我？那前面先是这个阿拉美文的厄里厄里勒玛撒巴黑塔尼，这个解释的方式跟这个发音的方式跟马古不太一样，马古是厄罗伊厄罗伊厄罗伊厄罗伊哈，那么这个马这边的厄里厄里，大概这个在阿拉美文哈，厄里也出现了哈，那么 L 加上这个 I 啊，厄里 A E L I 这么讲哈，那个 L 是 Elohim 啊，就是这个神的名字，就是天主的意思。你们知道那个，凡是你看到那个字尾有 E L， 都是有这个神的这个字根。最简单的是厄马努尔啊，伊马努尔啊，那是这、就是天主与你们同在嘛，这是字根。那加上那个 I 的结尾，这个硬结就是变成所有格，我天主的意思，应该是。好，这个马窦跟马古一点点发音不一样，基本上都是阿拉美文，所以你看这个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描写啊。先有一个阿拉美文，然后呢是这、就是一个简单的这个希腊文的一个翻译。那么这个马窦为什么用厄里不用厄罗伊呢？大概是后来为了配合后来人家说你们以啊大概厄里亚救他，为做这样的一个文字上的对应啊，不是这不重要嘛，真正重要的是耶稣在这么样的一个生命危难的时候，生命结局时，那么他这么大声的呼喊到底什么意思啊？我们要明白，他并不是表达他怀疑或绝望，这样就完全错了。因为我们知道哈，整个的叙述啊，其实是圣咏二十二篇的第一句话，圣咏二十二篇第一句话啊，那么圣咏二十二篇是明白这一段话的一个耶稣的这个苦难叙事的框架。我们看一下，好，看看圣咏二十二篇好了，我们时间既然还可以，我们看一下圣咏二十二篇。那么请各位再回去以后再仔细把这篇好好的读一下，介绍一下这苦难叙述，在858页，你看一开始，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什么舍弃了我？你为什么远离了我的恳求和我的哀嚎？我的天主，我白天呼号你不应允，我黑夜哀祷你仍然静默。这个整篇呢，整篇这个二十二篇是一个受苦者在苦难当中的祈祷啊。那么你读下去发现他后来在最后的苦难当中，在这样的一个祈祷当中呢，他却获得了一个非常大的重建的信心啊。我们看一直看下去，我们跳到25跟26节，就稍微跳远一点，这25跟26节，好，你看他没有轻看或鄙视卑贱人的痛苦，他是天主了哈，也没有向他掩起自己的面孔，他一呼号上主立刻俯听，我在盛大的集会中向他送赞，我在敬畏他的人前还我的誓愿。那你要一直看下去了哈，你看在前面第19节哈，他们瓜分了我的衣服，为我的肠依他们敛揪。我们刚读到这个话，对不对？这马窦的话又就是暗示引射这段经文。就这个圣咏二十二篇是一个受苦者在苦难当中对天主祈祷，他在祈祷的过程里面，慢慢的越来越发现啊，天主没有舍弃他，天主跟他在一起啊，天主呢是最后呢还是支持他，他变成一个最大的信德啊，非常深的一个信仰，然后最后还是一样归光荣于天主，感谢天主。你把这篇好好读一下，二十二篇，在我们任何的受难的时候，我们可以好好读，是很有帮助的。特别是你回去看马古福音更清楚，你把马古福音读一遍，我们上读过了，对不对？马古的苦难叙述有好多次引用二十二篇，怎么引用呢？倒过来用，啊，就是反过来去引用。那么耶稣的最后一句话，刚好是二十二篇中的第一句话。啊，这么引用，这个，所以你看的是整个是在初期教会用的这一篇圣咏，他们理解了耶稣的苦难。所以耶稣这边呢，不是一个在死亡时面临的最大的怀疑至于绝望的心情，不是的啊。这个呢，呼喊呢， 其实呢是一个非常深的信赖啊。那这个呼喊呢，还不是马窦福音的最后一句话。马窦福音里面耶稣的最后一口呢是五十节，大喊一声啊。那听的是一样，可以，你可以想象对天主的最沉痛的呼求啊。当然包含信德在里面，他在交出灵魂时，这个整个的描述，这个要明白，要圣咏二十二篇，是我们明白这个最后耶稣死亡的叙事的最基本的框架，各位可以多看一下。好，后来这边说有人用了醋沾了醋给耶稣喝，那个是好意呢，让他稍微解解渴啊，还是呢恶意的让他可以生命呢再延长一点点，延长生命当中痛苦延长啊。那么大概是后者的意思了哈。人们对这个在有罗马的这个刑法里面一个很有趣的，很有趣不好听，很残酷的一个传统，就是任何人不得对这一些受刑的人表达怜悯之情啊，表示同情他的话，那么这个人有可能一起被罚的。所以这边应该是恶意的啊，就是希望他，就是看他能够受更多的苦，特别是在那个时候的人们的伦理的观念啊，他当时执行的这些刽子手啊，大部分是佣兵，他们本身也很苦的啊，他们就以折磨别人当做乐趣，那人性的极度扭曲了，这样的情况应该是这样子的啊，这样子。好，这些事情呢，我们可以想象应该是一个真正的事件发生的，因为福音都记载了啊，就是最后有醋给耶稣沾一沾，特别是这个醋这个样的一个情节啊，在圣咏六十九篇二十二节有提到，各位可以回去读就好了，明白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细节啊。好，那么五十节就想耶稣一尝那醋就大喊一声，当然这个再一次的大喊应该是再一次向天主的呼叫啊，向天主的祈祷。我们祈祷的时候不见得就是安安静静的很温馨的啊，祈祷是可以相当有情绪的啊。那这个当然是非常震撼的啊。在马古的叙述里面呢，就是又因为又是这么大喊一声啊，这么的一个苦难中死亡，百夫长就说这是天主子，就已经诞生百夫长，这是马古的叙述。那马窦还有三个事件要发生，还没有到，所以明白。那么这个是耶稣死亡的这个情况。那么若望的描写是另外的方式，若望是非常庄严的，他说完成了，应该是宣告胜利，好，我赢得这个战争，是一样，就是他能够坚持天父的旨意嘛。那么这边呢，最后怎么样？耶稣大喊一声，那么交付了灵魂，所以你看他好像是一个非常主动性的描写，耶稣是主动的把自己非常有意识的充满了自己服从天主旨意的意愿的死亡，交付了灵魂，把自己重新交在天主的手里。好，那么耶稣死后呢，三个事件当然是更重要的，首先是葬难啊，从上到下分裂为二，有很多的方式来解释了。我自己比较喜欢就是，那么因为这个帐幔本来是隔离这个至圣所跟外界的来往嘛，人们是不能进去的。那现在这个至圣所里面就是表达天主绝对的临在，现在这个帐幔分开来，就是天人之间的这个阻隔就完全打开了，就解除了。所以呢，天人之间的来往成为真正的可能。古老的犹太礼仪就结束了，一定要透过大司祭啊，在每年好几次献香啊、洒血啊，这就结束了。你看希伯来书有非常深的描写啊，在各位有空可以读。而且我想下一次跟各位介绍希伯来书，我们可以当作这个马古继续的发展，马窦福音的继续的发展，非常有趣的。第一个圣殿这个帐幔由上到下分裂为二，应该是重新开启了天人来往的可能性。然后接着呢，大地震动，岩石崩裂，坟墓掷开，很多长眠者都复活。那这应该是为下面这个二十八章这个耶稣复活的描写预做准备了，预做准备了。那么当然，这个这段故事只有马窦有叙述啊，叙述。那么这个教会在传统里面的解释呢，我们的信经有了嘛哈？对吧？耶稣死后怎么样？ 下降阴府，对不对？把人换出来，对不对？就是我信其降地狱啊，这个意思，这个不是到地狱受苦，不是的，是阴府的意思。就是当然是描写，根据这段话来讲的东西。那么初期教会是这么样的解释：耶稣下降到这个死亡的领域里面，那表达什么呢？耶稣来才是真正的绝对救恩的实现，是在耶稣之前去世的人在那边等待啊，等待。当然，那这边讲的这个圣城，应该更是表达天上的世界了。当然直接懂是耶路撒冷城，那这边应该是讲天上的耶路撒冷的这个含义了。好，那当然这样的一个事件震撼当时所有在场的人，百夫长以及这一些执行这些兵士们一定吓坏了啊，应该嗨呀嗨呀这应该是说他们就一次在惧怕当中他们承认这个人是天主子。好，最后呢妇女们观望啊，我刚刚解释过了，基本上为后来的这个史实留下了记载，成为最好的一个见证人。那么名字呢最著名当然是玛利亚马大勒拉啊。那么另外的这些这个在伯德儿子的母亲，我们从马古的记载上的萨罗莫，其实这些妇女们真的要知道他们名字是不容易的，因为以前妇女们不重要啊，那留下这些名字一些传统没有关系。我最大的一个表达只是要讲这些妇女们啊，跟门徒们形成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对比啊。妇女们都逃跑了，妇女们留下来远远的跟随耶稣，而门徒们都逃跑了。妇女们在这边所表达的忠实、悲伤、哀悼，当然是特别让人敬重嘛。那因此在我们这个教会啊，对这一些妇女们表达特别的尊敬是合情合理，应该的啊，应该的。好，最后一点细节哈，57-61节，那么耶稣被埋葬啊，到了傍晚来了一个阿里马特亚人阿里马特亚的妇人，名叫若瑟，他也是耶稣的门徒。这人去见比拉多请求耶稣的遗体，比拉多就下令交给他。若瑟领了耶稣的遗体，就用洁白的殓布把它包好，安放在为自己在岩石间所凿的新墓穴内，并把一块大石头滚在墓口就走了。在那里还有玛利亚马达勒拉和另外一个玛利亚对着坟墓坐着，看这个妇女还在啊，还是见证人，坐在坟墓对面观看这一切的发生。那这个阿里马特亚人若瑟埋葬耶稣的故事，福音都记载了啊，只是各个的写的方式不一样。马古写说他是一个公益会的一个显贵的成员，这个让我们惊讶啊。公益会，我们知道公益会是一起咖啡定死耶稣吗？当然我们知道在路望福音的尼科德摩也是公益会的成员啊，他来跟阿里马太若瑟一起安葬耶稣，这路望福音的记载。所以大概你说他是一个公益成员也可能的，是可能的，但是总是我们在当时在这么大的环境里他们不敢出头啊，不论是尼科德摩或者是若瑟，他不敢出头，也就是默默的让这些公益会执行他们的恶意的决策啊。但是马窦这边把它表达成什么？一个有钱人而已，而且呢，成为耶稣的门徒，啊，成为耶稣的门徒。如果我们只看这个马古，就是一个单纯的、虔诚的公益会人，那可以说这个人他在公益会里面他是个重要的人物。但是呢，他虽然不能够阻止公益会，但他也不赞成。可他现在呢？来对这个耶稣的遗体要安葬呢，只是以尽他当时犹太人的一个好的作为。我们想这个多比亚的父亲呢，老父亲常常去埋葬这个没有人安葬的人嘛，但是可以当作是比喻。我们真的现在不清楚了，因为这个很难去评估的历史的事实。但整个可能性有很多个。那这边呢，但是马窦的描写比较简单，把它变成一个门徒，那么这是很简单，因为呢，成为门徒。啊，一直是马窦常常喜欢用的句子。你知道耶稣在复活升天前派门派人去传福音的，你们往普天下去，对不对呢？那么使他们使万民成为门徒，是一样的写法， 所以这个应该是马窦的特别的笔法，所以马窦他特别喜欢这种描写。好，那么当然这个马古这边还多有一些描，马古还说这个说这个像比拉多要求遗体是很英勇的行为啊，马窦这个没有说了。马窦也说马古也说比拉多很惊讶耶稣怎么死那么快啊，马窦也没有写，但是对马窦可能不重要了啊，因为十字架的刑罚啊最残忍的是死得很慢啊，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呢就是人是悬空的啊，那伤口就是慢慢的流血，因为人是悬空的，呼吸反作用力很小啊，很小，他就每一次需要用力呼用力呼吸的话，那身体有一个抽动啊，抽搐，一抽动脏腑通通裂开，那血就又流啊，那慢慢血大概就是血小板嘛，慢慢淋过了以后，他稍微休息一下，可是又慢慢的呼吸不过来，用力呼吸一次，然后伤口再裂开啊，最后是窒息而死，这是实际上是最恐怖的刑罚。那耶稣死那么快呢，大家可以最简单的理解是因为他在死前被折磨得太凶啊，伤害太重，他当时已经是到了当时已经是快死亡，那病人就去世，其实也三个小时了嘛啊，从第六十到第九十分，非常长的一个时间呢。那按照惯例，这样被钉死是没有人埋葬的，就丢到了一个我们讲的一个万丈坑就完了。那这边呢可以想象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爱德的行动，当然在马窦的叙述特别是若望的叙述里面是个非常尊敬的行动啊。那么这个若瑟把自己的墓穴让给自己的师父用，他是门徒嘛，是合情合理的，就爱与出于这个爱表达，在他的对耶稣是非常高的崇敬。可以做的比较是耶稣在开始苦难之前不在伯大尼吃晚餐吗？那个妇女给他抹油吗？敷抹是一样的，这它是类似的，可以明白的一个比喻，出于爱跟尊敬的行动，把这个坟墓啊，就是让给别人用，在犹太社会啊，并不罕见，因为他那个坟墓穴是一直使用的，就人放到那边以后，我们中国的这个捡骨的这个风俗是一样的哈，他肉体会腐烂掉的，那过了这个肉体腐烂，他把这个骨头捡起来放在一个小的石棺里面，墓穴就再使用，通常墓穴是家族一直使用的啊。那现在这个若瑟当然尊敬他老师，让他那个新的墓穴本来为他自己凿的，就是可以知道说他呢很有钱，他呢大概可以不用他祖先的墓穴，为自己找一个新的坟墓准备好将来死时候要用，但是他还没有死，那么现在耶稣先去世了，让耶稣用。那这一个墓穴呢，我们当然知道对整个的基督徒而言当然是特别值得尊敬朝拜之处。那今天我们这个去朝圣去耶路撒冷有一个复活大堂圣墓大殿嘛，那个位置啊，一般的历史考证是非常确实的，这确实性非常高了哈。我不敢讲百分之百啊，但那个考证考古的大学的是还是算相当可靠的一个，所以值得去到那边去明白在那个地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好，我们最后把它讲完，虽然今天稍微长了一点没有关系。六十二节，第二天预备日以后的那一天，司祭长和法利赛人同来见比拉多说，大人，我们记得那个骗子活着的时候曾经说过三天以后我要复活，为此请你下令把守坟墓直到第三天，怕他的门徒来了把他偷去，而对百姓说他从死人中复活了，那最后的骗局就比先前的更坏了。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可得一队卫兵，你们去照你们所知道的好好看守。他们就去在石上加了封条，派驻卫兵把守坟墓。好严重，你看到没有啊？那这段叙述呢也是马窦福音独有的材料。我们当然知道这故事呢并没有结束，下面第二十八章的十一节以后呢，我们知道当耶稣复活以后呢有一个编造的谣言嘛，对不对？说门徒人半夜把他偷走了，对不对？要这个相对应的叙述一样是预做准备的一个叙述。那他说后来我们知道在这个二十八章的这个十五节嘛，说当时的谣言就传开了，一直到今天就写福音的时间呢，对不对？这是谣言非常重要的东西。 那我们其实要从这一段故事啊，去往回去看，就从这二十八章这一个谣言，我们先读一下二十八章十一节。好，二十八章妇女就是耶稣请向妇女离开了，有几个看守的士兵来到城里，本来是看守坟墓的嘛，哈，把所发生的事告诉司祭长，司祭长就同长老们聚会商议之后，给兵士很多钱，嘱咐他们说：“你们就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夜间来了，把他偷去了。如果这事为总督听见了，由我们说好话，保管你们无事。”兵士们拿了银钱，就照他们所嘱咐的做了。做什么呢？散布谣言。啊，然后呢，这个消息就在犹太人间传开了，直到今天，这个消息是这个谣言呢，啊，是从后面要往前推。那这故事当然我们知道，应该是流传了很久啊，谣言流传了很久。但是前面这个写法应该是要突破这个谣言的，啊，就是基本上啊，这整个的叙述啊，很难是客观的历史事实，啊。没有人会去把一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好好埋葬，即便我们说可以明白，因为若瑟爱他那还好，可是还把那个坟墓看管是不可能发生。而且就算要看管，司祭长他们可以派自己的犹太人看就好了，不用去找来罗马军队啊。那这个坟墓不是罗马军队的财产，不用那么隆重的，他们自己看其实怎么样更可靠，不是说看更小心吗？更没人敢睡觉，可以这么想，对不对？整个的描写啊，是不就是完全就是不太符合这个历史情境啊。这边你可以发现啊，这边其实只有马窦呢提到了这个有人看守坟墓，那别的都没有哈，啊。应该是怎么样呢？初期教会他们是深深的相信啊，复活是天主大能的行动啊，大能的行动。那么这边呢，就是基本上呢，初时他有别人开始解释，开始谣言传了，那他们就造了一个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应该是一个我们说护教性的故事啊，保护信仰，保护耶稣真正的复活，要讲这东西的信仰。那其实呢，复活是不需要证明的啊，复活不需要证明，也无法证明。复活只能靠见证，靠见证人的生活来证明，啊，靠言语是不行，因为没有人看见哪里复活。我们下礼拜跟各位读，我们其实只有人发现耶稣不见了，啊，没有人看见耶稣复活，看见是耶稣显现，因为从显现去推论耶稣复活，不然怎么显现呢？这复活那个事情的过程没人知道，没人看见，啊，这是无法证明的。这边讲第二天啊，讲预备日，那么其实就是指安息日了，啊，预备日之后那一天，那预备什么？预备过安息日嘛，啊，那么安息日，那这些马窦呢不讲安息日，因为呢安息日呢，他们其实不能够动的，啊，都不能够走动的。这边司祭长还跑来走动，见比拉多有点过分了，啊，所以这大家为了避免这东西，所以用一个转换的方式来写了。你看这个也是不太通的哈。司祭长他们不会在安息日来找这个罗马，人家讲说真的是要把他们看成怎么，描写成怎么，为了要让耶稣的这个死亡哈，啊，永无翻身之地哈，啊，他们用无所不用其极，连最严重的这一个犹太法他们都不遵守了，这是非常让我们难以想象的东西。那马窦的描写是要扩展这个犹太人的这个恶意。好，那这边当然我们知道，再一次提到啊，称耶稣是骗子啊，那么这个是跟前面讲的这个假先知也欺骗民众的领袖那么相对应的了啊。那这边有很有趣，他说啊，小心点把他看好，为什么呢？免得有最后的骗局发生。什么意思？当然是怎么复活是最后的骗局嘛。那为什么讲最后呢？因为耶稣生前的一切对他们而言都是骗局啊，对控告耶稣的犹太领袖们，那么当然都是骗局嘛。第一个骗局跟这个最后的骗局，这边大概是啊，就是我们可以看见初期教会当时他们所生活的时代的这一个观点啊。门徒们宣讲耶稣从死者中复活了， 那这个事件呢，对犹太社会造成更大的分裂，更严重，而且呢，怎么样，也真正让更多的犹太人跟随了基督徒团体。那他们既然前面已经控告耶稣是欺骗民众，那么现在说这个骗局更大了，是这样对应的写法。就他们在这个时刻呢，还没有回头，在耶稣复活以后，他们还是拒绝接受耶稣是天主所派遣来的墨西亚。大概福音要写这个东西，当然让我们很惊讶，不过这个是当时的确的情况。我们今天就跟各位介绍了耶稣的死亡跟埋葬，我们下礼拜有最后一堂课跟各位讲了耶稣的复活，在马窦福音第28章。我们今天到这边，我们一起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为我们经历的一切，感谢你为了拯救我们，按照天主的旨意接受了死亡，你承担了我们人生命当中一切的苦痛，你明白我们需要你的安慰与救援，请你帮助我们对你的死亡复活的信仰深信不疑，请你帮助我们能够跟随初期教会的教导，相信你是天主子。我们这么求你，因为你是天主，永生永望，阿们。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谢谢各位，晚安，天主保佑。